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上一次呢，七章的二十四节这一段呢，我们开了一个头。我们上次其实查的部分比较短啊，因为这一段呢跟我们的相关性还挺大的，因为施洗约翰啊，他所经历的事呢，是我们也会常经历的，就是软弱的时候，就是信心犹疑怀疑的时候啊，就是施洗约翰。在七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啊，他去找到耶稣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呢，开始呢做一个解释啊。这里并不是说呢，施洗约翰他惧怕殉道啊。那我们知道，他的生命不至于是这样啊。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信心的仆人呢，在环境不是和他想的一样的时候，他也会开始会怀疑，因为在旧约所描述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呢，是非常清楚一个王的形象，但是这个王呢，貌似在那个时刻也没有坐上当时的管制的权柄，当时管制的还是罗马人，同时呢，给王做先锋的施洗约翰呢，却坐在牢里啊，也没有最终显明他是给王做先锋的这个人眼里的荣耀的形象，所以他自然会有一些怀疑。那我们在今天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环境里啊，因为自己不明白而怀疑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主是不变的，主不会责备我们。他还是那位坐在宝座上为王的主，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哎呀，是不是神搞错了，或者神是不是会需要我再做点什么才能改变这一切？我相信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想法，他也可能会担心是不是他的职责没完成，因为他是那个要做先锋的嘛。如果他搞错了，他等于职责没完成，那他也很羞愧去见主。所有这些呢，其实都不是会带来信心的，或者说会增加信心的。恰恰相反呢，会使得我们开始怀疑主。所以主耶稣就借着他的神迹啊，瞎子看见啊，瘸子行走啊，大麻风的洁净啊，用这个最直接的证据来告诉施洗约翰。你只需要看事实，你看事实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当怀疑的时候，我们上次分享过，就回到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就有信心了。耶稣做在地上圣经里讲到的事就已经很好了，那最终他离开这地做的事就更好了，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误解啊。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就往二十四节往下走了，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会有个误解，做基督徒呢，觉得我们是靠福音得救的，对吧？这个都没问题，对不对？然后我们得救以后，就会觉得十字架就过去了，我要开始努力的为主做啊，我要开始用自己的努力啊来做好一个基督徒了。我们是靠福音得救的，我们也是靠福音成圣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们是在十字架面前啊，面对主十字架的真理啊，因此而得救的，我们也还是靠着十字架成圣的。否则的话，你不能解释为什么每一周要回来领圣餐，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主的餐桌前不停地回来？那回来做什么呢？如果我已经得救了，这件事情已经在我背后了，我还要来反反复复来到餐桌前做什么呢？来饼和杯来纪念主做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成圣力量的源头呀。阿们。我怀疑了，我在成圣路上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是我信心软弱了呀，我怀疑了呀。我像施洗约翰这样呀。人在怀疑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走的路到底对不对，就跟施洗约翰这个状态是一模一样的啊。一个成圣路上的基督徒啊， 这是最痛苦的阶段。然后你要回到什么事实呢？就回到耶稣为你做的事，也还是回到十字架，你就知道你就不用担心。那就算是我没有看清，那难道主不能把我托住吗？对吧？所以我们要的就是一颗谦卑来到主面前信靠他的心啊，有这颗心就够了，剩下的我做的事情到底这个当下对或不对呢？我们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明白的，尤其在环境里，我们并不是按照我预想的环境在往下走的时候啊。那我们继续往下啊，七章的24节啊，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啊，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先停在这，这是耶稣的一番讲论啊。我们上次开了一个头，我们讲到呢，这番讲论呢，发生在约翰的差来的人已经走了。换句话说呢，这番讲论，那些信使啊，就是这两个差来传话的人是没听见的，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再传给约翰。那就说明耶稣刻意的没有让约翰在活着的时候听见这番话。约翰殉道之后在天上应该就知道，但是在当时没有知道。我们也解释了上一次，其实主非常有恩典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决定的环境啊，都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呢，如果是约翰呢，他在当时因着主的话呢就被绊倒了，那可能他要走的弯路呢就会要长一点，对吧？所以耶稣在7章23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上次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比方？用演习嘛，对吧？就演习就是要真的啊。所以耶稣在7章24节之后的话呢，会使得这个演习不是那么真实，对不对？这就是原因了。所以这给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我们要记得，神让我们在环境里做选择的时候，这个环境会极为极为真实。这就是7章23节之前的部分。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在牢里焦急的盼望那两个信使回来，然后他只给你讲了21节和22节这些话，这个选择是非常真实的，对不对？我的信心在主的爱里，在主做的这些美好的事里啊，我能立住就立住了，我要是不能立住呢，那我就跌倒了，非常真实，这容不得半点虚假的。但是你会发现呢，7章24节之后，神的对神的看顾啊，和神的喜悦也是非常真实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演习呢，它是在真的在兜底的，是吧？它不会让你所受的超过所能受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大家就明白这个演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节经文的出处啊，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哥林多前书10章的12节， 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形象的概念，演习的意思。就首先呢，我们要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因为神会使得环境非常逼真。这就是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三节之前的部分。你要以为你站得稳了，那你要想想，连施洗约翰都经历这个环境，更何况你我呢？所以我们在顺境里哈，常常会觉得好像我永远不会怀疑的。很多基督徒都在顺境里都是这样，觉得我一定是跟着主的，永远不会的。因为彼得也是这么想的，尤其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前，他更是这么想的。所以十章十二节，临前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讲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是在警告我们这个神给的环境的真实，会真实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这一关过不去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在经历类似的事，如果是呢，那我想告诉你，这个环境的确就是真实的。所以十章十二节神告诉我们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但同时呢，十章的十三和十三节呢，又在告诉我们神的确是在兜底的，他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出来，让我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只有主知道。所以我们要的就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怀疑他，也不要失了这个信心。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难去描述啊。这环境呢又是很真实的，但是呢神又不是最终要让你去承受你承受不了的后果的。我们上次举了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对吧？亚伯拉罕献以撒献的是真实的，但是最终呢以撒神也真的没有要，但在那一刻亚伯拉罕是真的要献的，以撒也真的愿意被献的。所以神最终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真实极为逼真的环境里，我的心神收到了，这个环境就过去了。路加福音七章，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七章的二十四节。所以七章二十三节告了一个段落呢，这个环境很逼真就过去了。然后二十四节呢再讲神他的心呢，其实是极为喜悦施洗约翰的，非常爱他的。所以我们在环境里呢，会不会怀疑主爱我们呢？常会怀疑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去读一下七章二十四节，你就知道呢，主其实非常爱你。只是呢，在这个环境里，你还没听见而已。那对于主的评论啊，我们这么分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二十四节啊，第二是二十五节。主把施洗约翰呢，从两个角度来说了，做两个比喻。一个呢，就是像芦苇啊，风吹的芦苇，当然不是在讲施洗约翰，在讲我们要看懂施洗约翰的对立面。芦苇是怎样的？芦苇是很高的植物里啊，最摇摆的，是吧？然后最撑不住的。一般来说呢，小草是很摇摆，但它很矮，对吧？然后呢，树枝是你是可以拿来撑地的，对不对？比如说你走路走累了，你会捡一根很长很硬的树枝拿来做你的拐杖，你不可能拿一个芦苇去做你的拐杖，你会摔跤的。所以芦苇在象征什么呢？象征信心摇摆的人，就是 就是摇来摇去晃来晃去，就是可能呢大家有没有这感受，可能你坐在今天坐在一群基督徒里啊，你可能在教会你听见很多的道理，你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非常受用，然后呢你可能一出去见到了世界的朋友可能又在工作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同事，然后他们的一些话呢对你再一说呢，你发现好像也对啊，到底该听谁的呢，我就开始怀疑了。圣经在讲信主的这个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他用了四种土地来描述，我们都非常熟悉了。一种叫土浅石头地，一种是路边的地，一种是荆棘里的地，一种是好土。所以真正得救的是那种好土，其他三种呢最终它都有他们的问题。那这种摇摆的像什么，就像土浅石头地，就他当下欢喜领受了，但是呢极致环境出来啊，逼迫临到的时候他就开始摇摆了。就像芦苇，你一看他哎呀，还挺是那么回事的，问题是你要依靠他的时候他就不能被依靠，他就开始动了。第二个比喻呢是25节啊，细软衣服，华丽衣服，宴乐度日啊，这种在讲什么？这种在讲另外一个对立面啊，不是在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摇摆的，施洗约翰更不是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这个是世界。所以世界的人呢他当然重视的是世界的享乐，那施洗约翰穿的是骆驼皮的衣服啊，吃的是蝗虫和野蜜。所以无论是从信心的坚定，还是从他在活出来的远离世界的圣洁的生命上，施洗约翰都是我用一个词叫无可指摘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有一点像我们的主耶稣外表看样子是就是这样的。施洗约翰你如果外表看他真的就是非常活出来非常圣洁非常坚定，他不受这些法利赛人的影响和搅扰，无论他们怎么讲他还是很坚定的信靠主。所以我们要看见呢，借着24节和25节我们看见主是怎么看我们的呢？主纪念的我们的方面就是24节和25节，对不对？主给我们的环境是在23节以前，这个真的很安慰人啊！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安慰人呢？因为我们在地上很少，不能讲很少，你就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常碰见的人呢，是像我这样，就我纪念的是别人的坏处和亏欠，对吧？我不会纪念别人的好处和良善，对不对？大家看见这个罪人的问题没有？为什么人要饶恕人呢？其实是必须得靠着圣灵才做得到的。其实鸡汤里啊，心灵鸡汤里也有很多要告诉你要原谅啊，要宽恕。从小你会告诉孩子，但为什么没有人做得到呢？因为他不是属，他只要不是属灵的，他肯定做不到啊。你用肉体的方式啊，用你意志的方式，你是做不到的。你必须得是圣灵带领你，你先得着主，你才可能做得到。所以主是怎么样的呢？主刚好是反的。主不纪念人的过犯，主单单纪念孩子们的对善行，对吧？就好比他眼里看见的呢都是你做的对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以前不是举过一个形象的比方，对不对？就好比考试，然后呢今天的考试呢，你要孩子们去考试，一定是老师会盯住你做错的题，对吧？然后呢在主里呢，我们所有做错的题全都不计分，所有做对的题呢全部算加分，然后呢你就一直做就好了。你所有做错的呢，耶稣的血都给你遮盖了，你所有做对的呢他都记下了，就是24节和25节。但是这是非常感人的， 因为耶稣当两个使者走了之后，他所说的话就是出于他的心的，就是他真正当他看见使徒约翰，他就是这么看他的，神就是这么看这一个忠实忠心良善的仆人的，就是使徒约翰的。然后呢，借着这个两个评论哈，他同时讲了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在七章的二十六节。他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他这个时候对象是谁呢？是在场的那一群，包括门徒在内的跟随他的人。他要用使徒约翰做个例子啊，来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我们上次提到过一句，就是我们今天的地位，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孩子们的地位，和使徒约翰和旧约的这些圣徒们的地位啊，有什么不同？耶稣要借着这一节经文来告诉我们。所以他首先要把使徒约翰的位置要启示出来。24和25节在讲他对使徒约翰的喜爱啊，他知道他是个非常有生命的仆人，但同时呢，他在主里的地位还很高。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27节，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是引用的旧约的一句经文呢，马拉基书的三章的一节的一句经文。那这句话呢，其实是预言呢，在马拉基书讲这句话的时候，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在预言最后耶稣要来的时候，在他之前会有一个先锋，就是预言使徒约翰呢会给耶稣开路。我们前一次提到过，那开路是指什么意思？就预备人去得救恩嘛，对吧？因为你如果不需要被赦免，那耶稣赦罪的恩典对你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不会去渴求他。所以使徒约翰预备人心，就是预备我真的是个罪人，我需要被赦罪啊。这个时候耶稣来了，那这个救恩对我就有意义。所以这个是使者呢，在七章的二十七节，他要做的事情，其实使徒约翰在他前面服侍的这三年多里已经做完了，已经做完了。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对使徒约翰呢，就给了一个非常结论性的意见，或者说评论。耶稣有资格，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说，这个人，这个约翰，就是马拉基书预言的那一个，就是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个。所以七章二十七节重要在哪呢？第一，他告诉我们约翰的身份；第二，他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对不对？所以这说明耶稣也借着这句经文启示了自己，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嘛，对吧？因为你回到马拉基书，就会知道会有两个人要来，一个就是大家一直期盼的弥赛亚，一个就是在弥赛亚来之前要来做先锋的那一个。那既然约翰是先锋，那耶稣就是那个人嘛，对。所以这节经文，耶稣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讲了，约翰是先锋。耶稣是主，是王，是那个弥赛亚。然后这个并未讲清楚之后，他讲了28节，是我们要稍微做点解释的。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节经文重要呢，我们要分两段，上下两段来看。前半段在讲所有妇人所生的，妇人所生的意思是什么呢？难道我们还有人不是妇人所生的？那肯定没有吧。我们肉体全是妇人所生的，但是今天新约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已经生了第二次了，可能，对吧？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生两次死一次，对不对？不信的人是生一次死两次，对吧？对，你不信的人呢，是妈妈生一次，肉体死一次，永恒再死一次，在地狱火湖里一直烧着。那你信的人呢？你妈妈生一次，在圣灵里再生一次， 然后你在肉体里只死一次，永恒的死是不经历的。所以信的人是生两次死一次，不信的人呢是生一次死两次。那现在问题来了，妇人所生的在讲谁呢？在讲一切旧约得救的那些圣徒们，他们没有经历过基督徒经历的一件事，就是重生，就不是从圣灵生的。这个就引出了后半段的意思了。然而在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神国里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信靠基督接受救恩在圣灵里生出来的每一个孩子，就都是神国里的。好，那现在我们看这个顺序啊，七章的二十八节就讲了一个顺序。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好，那约翰就等于呢，在旧约的这所有的历史历代的先知里呢，他到最后他是最高潮最大的那个。这个也符合在后的在先这个属灵道理，对吧？那他为什么大呢？因为他的职分最重要，哎，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那旧约呢，职分很重要的有好些人啊。那比方说摩西的职分非常重要，对不对？律法是借着他传的。但施洗约翰的职分是什么？他直接就和神的事工是在一起的啊。你很难把主人和他前面那个开路先锋啊分开来的，对不对？他的服事其实就是耶稣最终要做的那最重要的服事的前奏，你可以把它当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果施洗约翰不做这件事情，耶稣做的十字架上的这个功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心就没有被预备。我们等会儿会从30节和29节30节两节会看见，因为在当时有许多的人接受了约翰的洗之后，耶稣来了自然就行了。所以他是主自己做工的一部分，而呢摩西呢他是传了神的话。所以这样的差别呢在约翰福音里也讲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一章啊，约翰福音的一章的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是在讲耶稣，是在给耶稣做一个他是神子他是神的一个见证一个介绍。然后到十七节的时候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把他和摩西做了个对比，把耶稣和摩西做了个对比。那怎么对比呢？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这两个对比呢有很重要的两层意思。第一就是律法和恩典真理的对比，第二呢是传和来的对比，对吧？那当然摩西和耶稣就两个人了，所以这个我们不用说。那这两个人呢他做两件事，不同在哪呢？第一个给的是律法。那律法的功和恩典的功，那肯定是恩典的功重要的，是吧？这点我们就不再解释了。那加拉太书在罗马书这些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就如果人能够在律法底下得救，耶稣就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了，新约就不需要了。那如果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新旧约最后一句话是停在咒诅遍地，免得他来咒诅遍地，说明工作没做完，对不对？那说明呢，律法的功远不如恩典的功重要。所以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律法是传的。传的意思呢就是我手上有样东西，我手上有个本子，我传给你，这叫传的。什么叫做来的呢？来的就是他自己给的，就是他自己。大家看见这两个区别了吗？耶稣可不可以就把救恩当作律法一样写下来传给你？做不到，因为他不死的话 这个救恩就没做成了。阿们。律法是可以传的，恩典必须他自己来的。所以你会看见这两个的差别啊，那做恩典服事的这个人位置就高了，对不对？与恩典的主同工，在这恩典的时代，把恩典给出来的这个工位置就高了啊。我们在路加福音七章，再回到路加福音七章，我们再回到这七章的28节，就好解释了。所以凡妇人所生的，就是他没有经历过圣灵重生的人，那他是神的仆人，没有问题。摩西、以利亚、以赛亚啊，非常多，一直到那些先知们，到但以理，最后到施洗约翰。然后呢，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是由耶稣来开启的，他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知道我是个罪人，接受基督赦罪恩典的人，全部是从圣灵生的。然后呢，所有这些人，他在28节里所说的是什么？所有这里面有个最小的，最小的就是什么？你可能在基督里啊，得救了以后信心特别小，但是最小的比约翰都大。这句话呢，是需要凭着信心去领受的。你可能会讲，这不可能的，那都殉道了啊，那就这边基督徒这还这么软弱，这个他的位置比那还高吗？神是这么说的。那我想做一点解释哈，那主要讲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和资格，是因为神。对，因为神。因为在新约里，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方式和旧约是有不同的。我们都是靠着信心得救的。但是旧约里的人相信的是什么呢？相信的是未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弥赛亚要做什么，他们不知道。所以约伯才会在约伯记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这地上。问题是他的救赎主到底要做什么，他不知道。那好，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啊。旧约的人是相信未来要来的弥赛亚，我们今天相信是什么？已经来了的弥赛亚，相信基督。所以我们所得着的真理啊，是大过旧约的。耶稣所做的事已经做成了，这个在旧约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否则连施洗约翰他都怀疑嘛，对吧？说明他也不知道耶稣啊，原来最后会做成这样。这我们今天回去看觉得非常合理。你回到在耶稣来之前的世代，没有人会这么想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角度，这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基督做成的。啊，那这个呢有个比较形象的比方哈，让大家好理解啊。不是很恰当，但是呢可以让大家理解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好比一个家呢有很多孩子，有的孩子生得早，有的孩子生得晚。那生得早的时候呢，这个家比较穷。然后呢吃的也不好。但是生得晚的时候呢，这个家开始经济富裕了，吃得很好。好，我想问大家，那生得晚的孩子是不是因为他比较配得啊，所以他营养很好？不是，对不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家的变化，不是因为孩子，对不对？阿们。那这个就好理解了，对不对？不是说我是家里最后生的，所以你看我长得最高，长得最强壮，你看，因为我很好， 我很配得，我有资格，完全不对。我就是因为我生得晚，所有的东西全具备了，住的、穿的、吃的全具备了，所以我才长得最高。所以我看今天的孩子，这些年轻人，家家都个个都长得比这父母要高啊。对，我发现是有个特点哈、啊，对，这小孩有一个算一个啊，都能穿，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营养真的好啊，真的是好啊。来、right？ 他的确能长高，但问题是他配得吗？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嘛。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什么？就是神的真理已经启示完全的时代呀，对不对？是不是？那我再举个例子，那比方说呢，神启示真理呢，最早启示给亚当，只启示到什么？那个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这么一句话嘛，对不对？然后再启示到挪亚，又上了一层；启示到亚伯拉罕，又上了一层；到摩西，又上了一层；到耶稣，又上了一层。啊，我们都学过时代论啊，一共七个时代，我刚刚只是简略的讲一讲。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神启示出来的真理都不同呢。这个不同是什么？不是颠覆之前的，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学知识，他一开始学加减法，然后学乘除法，对吧？然后学方程式，最后学微积分。我问你，学微积分要不要用到加减法？乘除法要不要用到加减法？要的。但是你会加减法，会不会微积分？不会的，就是个道理，不难理解的，对不对？那你去问亚当，问他耶稣的道理，他当然不懂，因为他就是会加减法，他是最早那个。但是神不停在加减法上，时间推移，他不停的在启示新的，每启示新的都是以原来旧的为基础。他不推翻自己，那你学乘除法的时候，是不是2+2=5了呢？也不可能嘛，2+2还是等于4，但是你不能停在2+2等于4，你还要学会3×3=9，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然后你再往前进嘛。所以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时代？所有的，别说微积分了啊，估计什么最先进的数论，最先进的道理，全部都明白了。已经没有新的再跟你讲了，因为这本书已经讲完了。圣经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讲了，你不能在上面添什么，也不能再删掉什么。神启示完全了，所以我们这个世代，所有人得救的，是你全部知道、全部清楚，启示完全。那你这个时候，你说我会做吗？我会做。那你会做微积分，你当然会比会做乘除法里的最大的都要大嘛，对吧？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对吧？你大学生微积分学的再差的一个大学生，也比初中生要强，没错吧？他其实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再小的，也比那个时代要高。好。结论就是，不是因为我有多信心大，不是因为我有多好，就是因为神的启示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之后，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重点来了哈，弟兄姊妹们，这不单单是给大家真理啊，也用在自己身上。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怎么讲呢？最好的时代意味着，你要是愿意学，你学到再高也学得了，因为神已经全部告诉你了。那反过来最糟糕的时代是，你要是拒绝，你要付的代价就是最大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在挪亚世代拒绝神的人，他们要受的审判，和索多玛的时代拒绝神的人要受的审判一不一样？大家想一想，我们就这个真理啊，我们应用一下。我们有四有有，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啊。 我们分几个时代的人。第一个时代呢，挪亚之前那十代人里面，最后被洪水冲走的人，有一个人现在在地狱里。还有呢，索多玛城有一个人现在在地狱里。还有呢，在以色列列王时代有一个不信的外邦人现在在地狱里。还有呢，在今天有一个不信的人现在在死了在地狱里。你觉得四个人受的惩罚是不是一样的？当然不一样，程度差别是怎么来的？越往前越轻，越往后越重，对不对？就很公平，对吧？是不是很公平？就好比那今天你这已经是所有的真理全启示完了，然后你说我不要，你说这个是假的，那你要付的代价可就不是你只拒绝了加减法和乘除法那么低了。所以我们是最好的时代，意味着我若愿意信，我的位置其实是历史历代里最高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特权，是祝福，不是说我配得，我就是生在最后的一个最小的儿子，所以导致我吃得最好，我长得最高，祝福最大，这是个事实。但是你要拒绝，惩罚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七章的28节，这一节里就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亮光，告诉我们约翰的位置，以同时呢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里每一个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位置，也告诉我们呢我们要珍惜啊，珍惜这个时代，因为神再没有更多可以给你的。大家想一想，不同的时代，神其实启示出来的是真理，更是他的祝福啊！他不停的给祝福。如果一个孩子很悖逆，他不知道感恩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母亲给他做一顿饭，他看不见，他拒绝，他该不该受罚？他该。啊，他母亲给他辛苦劳累了三天啊，给他预备了很多东西，他该不该感恩？该感恩。他拒绝了，肯定比一顿饭后果要严重，对不对？如果不是三天，是三年呢？如果不是三年，是这个母亲把他的生命给了这个孩子呢？他死了。那我来问你，这母亲还有什么可以给这孩子的？没了，是不是？神从亚当到今天到耶稣，就相当于从一顿饭给到他自己的命给出来，他还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没了。那你若拒绝，还有什么机会吗？没了。很公平，对吧？惩罚也是最大的，所以这个真不是闹着玩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在重生新约里重生得救的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会被神的爱感动啊，会赶紧去把这福音告诉所有人，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因为他今天若是拒绝，他真的不知道他做的这个决定有多糟糕。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在主里的孩子，你就不会去计较别人对你的亏欠，你就不会去像这个世人一样去追求宴乐度日的生活，因为你知道原有比这更重要的事。神还能拿什么给你呢？真的没有了。七章的29节，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29和32节呢，他在讲两种的选择。所以你会看见吗？神的道啊，最终就是像一个利刃一样，就把人的心思意念剖开，人被不得不啊，我们能讲不能讲被迫啊，他神不是强迫我们，但是呢，光照进来呢，我们就被放在了一个做选择的位置上。 假设我们今天全在一个非常黑的屋子里，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嘴巴上都说，其实我非常向往光啊，我很讨厌黑暗。问题是，当没有光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呢？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每个班上的学生都在说，我很想要光啊，现在很黑，每一个人都在这么说，谁是真的？怎么来分辨谁是真的？只有一个方式，你说。
开光的时候，他们不拒绝。
来光的时候，他很高兴，就是真的，对不对？来光的时候说啊，真的有光啊，赶紧躲，就是假的，是不是？所以光照进来的时候，人无论他嘴巴讲什么，他里面的决定必然被显明。这就是神的真理，他不突然返回的意思了。神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他或者使人心刚硬，或者使人心谦卑，或者让人向着光而行，或者让人最终做了个决定。光实在是很讨厌，我不要。所以法利赛人呢和众人呢，就是两种不同的代表。所以你会发现呢，从该隐和亚伯开始，整个圣经一直就是这么一结构。光照进来，该隐亚伯做的是什么？神一开始在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犯罪之后，神就杀了一只动物，把那个皮给他们遮羞，这就是献祭了。现在呢，该隐亚伯就必须得做选择了。该隐选择我的义，亚伯选择听从神。大家看见这样的一组对比吗？从该隐亚伯开始到后面谁？以扫对应雅各，对吧？以实玛利对应以撒，对不对？然后到王的时代，扫罗对应大卫，对不对？然后到最后，耶稣身边强盗，一个信，一个不信，一个是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对不对？全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告诉我们，其实。你要得着他，得着重生啊，没那么难呢、啊。谦卑就对了。你接受神的真理，就得着了；拒绝呢，就定了自己的罪。所以在这儿29节，因为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right？ 受过约翰的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谦卑，我真的知道自己是罪人。我要这个救恩的，所以当耶稣讲出来这道理，他就觉得是对的。哎，这个话就是好的。然后呢，法利赛人呢，他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他们不要，他选择我要今生啊，我就是要最终之乐，他就不把耶稣的话当做真理啊。所以在31节开始呢，耶稣就开始来评论那个世代。我们的主啊，他做所有这些事的时候，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呢，他并不是在当时要去定谁的罪啊，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得救。但是有些人呢，心刚硬到一个地步。神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话语啊，要把他敲醒的。就好比扫罗后来的保罗，对吧？那在这儿，主用的什么话呢？主这个话很扎心啊，31节到本章的，不是本章最后到35节，这个话很扎心。我们来读一下，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鬼，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酒好食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 这个话扎心在哪呢？他其实在讲我们一个还挺令人羞愧的事实啊，就是我里面先做了决定，再去找理由，是不是？所以施洗约翰来，我说他是鬼附的，然后耶稣呢，我说他就贪酒好食。反正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约翰我也不要，叫耶稣我也不要，反正我已经想好了不要，我总能找到理由。所以他在说呢，你或者是喜乐的，那你吹笛你就应该跳舞，对不对？那你要是哀哭的，那你别沮丧的时候你就哭。其实是什么？你根本就都不是，你啥都不要，你有你自己想要的。我们的决定就是要罪，这就是耶稣想说的。所以在整个一长段哈，从24节往后，耶稣既是在带领当时跟随他的门徒，又是在警告一切听了但没反应的人。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但真的是最糟糕的时代。这个话听了没反应，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但耶稣真的希望我们有反应，大家能从这些话里读出主的爱吗？他就那怜悯的心肠啊，他就讲你们怎么就怎么话就进不去呢？好，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大家就能明白啊，为什么话进不去呢？我们在座有俩小孩子啊，你们想一想，你什么时候话进不去呢？我已经决定了，现在这一下就要打游戏，对我来说，所有的话就都没有意义了。无论是叫我吃饭，还是叫我做作业，还是叫我出去玩，还是叫我去教会听道啊，这都没有意义啊，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吗？因为现在我就是要打游戏，我就是要打游戏，对不对？所有的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要最终之乐，我就是要地图，我就是要钱财，就是要这些东西，所以你跟我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那反过来呢，悔改的人是什么样的？把我就是要的扔到垃圾桶里去，对吧？我把我从宝座上挪下来，这就是悔改。不要主张自己的意，我坚持就麻烦了，我听从主我就有福了。所以在这31节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我从这里面听出啊，第一呢，主的怜悯和慈悲啊，他就真的巴不得说，我该说什么，我还能做什么，还能说什么呢？你的耳朵什么时候能有耳朵能听呢？还有呢，我们看见深深的责备，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些没灵里没有耳啊，灵里没有眼的人像什么呢？我能找一个什么比喻来比你们呢？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扎心呢？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不得救的时候，这是肯定很可怕的，其实我们就是跟法利赛人一样的。即便我们今天是说，哎，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会陷在这样很固执的，对主非常固执的这个情形里呢？有的哈，我们经常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保罗在书信里讲过，不要让圣灵担忧啊，对吧？不要压制圣灵的感动啊，不要让圣灵担忧啊。一个基督徒怎么会让圣灵担忧呢？就是又回到这个状态里去了，我就是要这么样，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就和法利赛人和不得救的人啊，在肉体里的状态是一样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告，就是主拿什么样的人是最心痛或者说最没有办法的呢？就是这样， 就这样。就主他没有，他没有，他没再没有多的可以来使你改变心意了。所以他说呢，就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孩童唱的歌，其实唱的就你这个描述的场景就很荒唐，吹笛也不跳舞，举哀也不啼哭。意思是什么？其实你脑子里想的干脆就不在一起，跟你不是在一起。所以这个孩童在唱的说的这个对象呢，他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有他自己的思维，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然后他再讲使徒约翰和他自己。所以他在这番话里啊，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听见神的话，有的人告诉我我是个罪人，那我真的觉得我是个罪人，我应该会像什么？我应该会像听见施洗约翰的话一样，我应该会哀哭的嘛，对吧？那或者哎，我知道耶稣是神，他为我的罪死了，他是个好人，那我听见了，我会喜乐的嘛，我高兴嘛，对不对？你有一个好人在地上，他很爱你，你不高兴吗？你很高兴。但是唯独是什么？唯独我真不在乎，对不对？我有五对牛，我还去试一下。我买了一块田，我刚娶了妻，大家注意到这个对比没有？我不在乎，神就没办法。所以35节，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做智慧呢？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我们怎么才可能认识神呢？你都不谦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所以是和不是，我得先有耳，我才分得清楚啊，对吧？我都已经有了决定，我再去找理由，所以这个时候读经也好，这个时候甚至祷告也好，都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禁食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法利赛人不禁食吗？法利赛人一周禁食两次，哎，弟兄姊妹们，有意义吗？我已经拿了主意，我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要追求什么？这段话其实给我们的亮光是很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要追求宗教仪式上的这些善行吗？我可能去做了某个事，我甚至对我可能坚持有聚会，我去也去听到，我也奉献，我有这些，我就跟主一定关系近吗？法利赛人也有这些。什么叫做真的认识耶和华呢？我不谦卑，不悔改，我不从我原来的那个轨道里出来，我不改主意，我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得祷告求主光照我们啊！我里面最深的，我坚持不肯放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跟主的关系近到没有这样东西啊！要小心的，一定有的。约伯都有，约伯最深的不肯放弃的东西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30几章开始，反反复复在讲什么？我是义人，我好，我从来不犯罪，我从来没做过不对的事。你这么对我是不对的。我们只要是在这个事情上是柔和谦卑的，我们就有福了，智慧之子。就以智慧为事，我们就不会跟主去犟嘴了。这个时候呢，约翰的道我也能听见了，人子的道呢，我也能听见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今天如果去传福音呢，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无论怎么说，他都能找到理由来顶你，对吧？他都能否定。你说耶稣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不对，你说耶稣是那样的，那也不对，原因是什么呢？他总之想好他就是不对。所以 所以我们要有一点智慧呢，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你首先要看他真的需要吗？如果不需要呢，稍微等一等，等他有需要再告诉他。环境是圣灵在做工，人在环境里谦卑下来，他的需要，他的 desire 才会出来。这个时候你作为神的工人去把这他需要的粮食给他就对了。如果他在他的骄傲里啊，你给他越多他心越硬。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章的第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啊，请耶稣和他吃饭啊，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啊。那城里有一个人，女人啊，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这是很长的故事，我们今天应该讲不完，我们开一个头啊。这一段呢，并没有在说发生的地点和人物啊。法利赛人是谁没有说，女人是谁呢也没有说啊。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呢，这女人可能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啊，也许就是几个玛利亚之一，有可能啊，因为耶稣身边呢，一直跟着的几个姊妹啊，最后都是信心极好的，因为在主复活的时候，跑去墓地，跑去一早就需要去膏他的，不是弟兄是姊妹，所以这弟兄很羞愧啊，弟兄光顾着在那沮丧了。信心大小就显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今天做服事的甚至话语服事站起来的很多是弟兄啊，你就觉得神不用姊妹啊。那只是他用的方式不一样啊。那事实上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一个信心和感恩的心极大的姊妹。大道是非常让我们羞愧的。然后呢在这两节里，我刚才读的36、37两节里呢，是一个开头。那这个故事呢一开头就是一组对比，法利赛人和罪人，对吧？大家有没有注意这组对比啊，贯穿了整个圣经乃至整个福音书啊，对吧？一直耶稣身边就这么两群人，法利赛人、罪人、税吏和罪人、妓女，还有呢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这么两群人。好，我们今天稍微做一点默想啊，思考这两群人它区别是什么。所以在这一段里啊，我们后面会解完就会看见啊，清楚的把这个区别讲出来。那我们读经读到现在大概也能够看见一个知罪一个不知罪啊，这个非常对。还有吗？来想一想法利赛人和罪人的区别。法利赛人啊，他是自以为义的，就是他不单单是不知罪的问题啊，他自己认为是义的。那罪人呢，是自以为罪的，就是知罪的意思。所以在路加福音里有一个很在后面啊，有个很奇妙的场景，就是两个人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去祷告。所以法利赛人祷告呢，他不是向神祷告，他是向自己祷告，因为他就是神，对，他就跟自己说，他说你看我啊，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不需要，他不需要到神那里去求，他和神是平等的，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我们今天到底要和神平等呢，还是伏在神脚前的像有罪的妇人这样？这是我们要去想一想的。阿们。所以36和37节这两个人呢，在整个故事里，一个是平视耶稣的，他跟耶稣是坐在一起平视耶稣的，一个是仰视耶稣的，这是最根本的区别。阿们。我仰视我才会悔改，对不对？我得抬头看主，我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我俯视基督，我平视基督，我会悔改吗？我会跟耶稣商量，我说你觉得我做怎么样啊？你觉得这个弟兄做怎么样？很糟糕，对不对？我也觉得很糟糕，对吧？大家看见了吗？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注意他在做的一件事，为什么我在这里把这两个区别分出来呢？36节是他在请耶稣吃饭，是吧？对，所以我们服侍真的很好，我从来没有讲服侍不好，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服侍之前一定有谦卑，一定是被主对付过，这个服侍才会对服侍的人是祝福，不是咒诅。否则就会形成试探，因为你越服侍觉得越配得。耶稣，我平视看，我越看越觉得没咋地呀，一个木匠。年纪轻轻的拿撒勒人出来，拿撒勒小村庄里出来的，家里弟弟妹妹我都认识，有什么呢？没什么呀，是吗？你平视他的时候，你看见的全是我刚才讲的这些点。阿们。但为什么这个妇人会跪在他的脚前啊，会用头发擦，会用眼泪洗呢？因为他看见的是耶稣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如果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我说如果啊，大家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曾经有几个鬼啊？七个鬼被耶稣赶出去了。身上有七个鬼，他的痛苦有多大？我们后面会走到第八章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被一群的鬼附着。这个群是一个罗马的单位，一个军团，六千多个鬼。如果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不管是不是，假设我们就把它假设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他一定是见到神极大的恩典的。所以当我平视的时候，当我坐着跟耶稣平等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服侍他，或者说我觉得我请他来吃饭啊，我尊重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看见的是我和耶稣做不到的地方，对吧？那我得请他吃饭呢。如果我坐在主的脚前，我看见的是主和我做不到的地方，对不对？前面一个是我的恩典和主做不到的地方，后面一个是主的恩典和我做不到的地方，这两个是本质的差别，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36和37节啊，大家不要觉得一开一篇好像就这么两个场景呢，一个是耶稣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一群人，也许耶稣坐在首位吧，也许我觉得这个法利赛人应该会请耶稣坐在首位，那又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如果今天神带着荣耀进来，你觉得我们敢请他坐席吗？神把他荣耀的样子显出来的时候，在变相山上那一点点的时间里，你看看彼得吓成什么样子啊？我们请他坐席敢吗？真正对的位置才是37节这个女人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对不对？你是带着你的满桌的筵席到主面前去呢，你还是带着沉香膏的玉瓶去呢？我们有资格服侍他吗？哪有？哪一件主公不是主自己做的，对不对？不过我们就是无用的仆人，做了一点当做的事，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做工里能够有机会长大，仅此而已。我们真正在每一个工里其实做的都是37节的事，都是带着香膏去膏他的， 是不是？就算我是在给主做饭，我是带着香膏去膏他的，我在传福音也是要带着香膏去膏他的，对吧？我在做什么事都是要带着香膏去膏他的，因为他才是那个真正在做的。这就是不见他人只见耶稣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再往下走了，因为38节往后是一个整体啊。他在讲这个妇人他做的所有的这个事啊，非常连贯啊，38一直到38节很长啊，就是到39节耶稣就在评论这件事，整个38节他连贯做了好多的动作，这些动作每一个都非常值得认真去咀嚼，没有一个动作是随便做的，没有一个动作不是从里面最深的感恩出来的。所以到整个这一章结束的，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都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只有那谦卑的人才真的得着全然的赦免。所以说到底呢，不在乎我要替主做点什么，我得先搞明白我真的把主赦罪的恩典全部支取了吗？那一天只有这个妇人全部支取了，那个坐席的法利赛人和他的伙伴们大概只开了个头，后面的路还长着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是一群不配得的孩子，我们真的不愿意像约翰那个世代，主耶稣那个世代的人那样，哎，真的是如同这孩童所唱的，我们吹笛也不跳舞啊，举哀也不啼哭啊，我们不愿意心里做好了决定就是不要带到您那里去，求您使我们谦卑，求您使我们谦卑的时候是如同这有罪的妇人那般，看见了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就求您使我能够在我们所领受所支取这赦罪的恩典里能够与您建立关系。我们就说，主啊谢谢您，主啊我愿意一生跟从您，求您使我们远离法利赛人的骄傲和自以为意，让我们在一切事上啊都带着香膏来到您的脚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